天晚上我们还是没有讲一些邪情，弟兄姊妹都读圣经。请读创世纪32章从22节读起，读到32节，我们读10节。创世纪32章22节读到32节，我们还是一起读。创世纪32章22节，他
也建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侍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雅各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渡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睡觉，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铁窝喝了他。雅各的大铁窝正在睡觉的时候就有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明白什么？他说，我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雅各跟他说，请让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你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在那地方起了他比鲁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神，我的生命仍在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鲁伊勒，他的大臣就起了。故此，以色列人不是他的国籍，直到今日，因为他的国籍和大臣之际。也许弟兄姊妹觉得这特别，怎么今天忽然读到创世纪讲到雅各呢？因为今天晚上我是要讲我们怎样做一个得胜者。如果你看启示录的话，启示录里将来讲到的应许天国是赐给得胜者，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里面住的是得胜者，得胜者可以得到这一切。你要成为一个基督那个圣经没有瑕疵的那个心腹，是的圣者。心腹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只想只要基督成为我们的义，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穿了一个基督成为我们的外袍，我们到神面前，因为基督外袍这事我们那种羞耻就看不出来。但是要成为基督的心腹的话，他是要穿上一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洗麻衣是
是圣徒所行的义，这是他自己的。那么这个义是从哪来的呢？这个义就是说叫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是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人身上。那以后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已经得了神永远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而且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了，内住在我们里面，你以后是随从圣灵行，不随从肉体，你就可以你所行出来的，因为圣灵一定是带领你行在神的旨意里，圣灵不可能叫你行那些神所不要的，所以他们又不义，是圣灵叫我们成圣。所以我们如果是随从圣灵行事，不随从肉体，我们所行的那个行为是将来是成为我们自己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所以有许多人说反正主耶稣的宝血有功效，你不管什么罪，你只要认罪，宝血能洗净，一点没错。但是今天神要我们成为一个他甚至没有瑕疵的，那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瑕疵，那我们的缺点很多啊，所以将来看起来我们能不能成为一个神所预备好的那个心腹，我们能不能在那里高阳辉夜的时候，我们能够应邀请能够进去，能够邀请进去需要一个自己遵照圣灵去行，不随从肉体，那些你就可以再行出来的义，这是你自己圣徒所行的义，是那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预备好。所以今天我学说要成为一个得胜者，唯一的就是依靠圣灵行事。但是我们在想圣灵有没有能力叫我们去行善啊？是，我们今天传福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毛病，传一半。怎么叫传一半呢？这是我们体贴肉体，是老师，你不能传福音，应该主的话你都讲，我们的就是本无恩，又应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讲到这为止了。那底下这圣经没有完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是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么学生说神要把我们救出来，把我们救出来做什么呢？就是要我们行善，而且神预备叫我们行。所以你没有信主的时候，神没有要求你行善，因为并不你活在，你是不是活在罪恶里，你是死在罪恶里，死在过犯罪恶里，神怎么能要求你有什么好行为？ 所以神上帝没有信主的时候，他没有要求你有好行为，因为你没有好行为。我们活在死在过犯罪恶中，行善没有能力的，神也不会要求你。但是把你救出来以后，哦，那确实是靠宝血，白天犯罪，晚上跪在那边，主啊，你宝血洗净我，第二天又去犯罪，这样可以吗？肯定不行，因为你已经有了个新生命了，你就有一个圣灵在你的里面，你就有可能这个顺从这个圣灵行事的话，你却可以不犯罪。这是约翰一书很清楚说，圣灵在你的里面不可能犯罪，因为神不犯罪。那么今天有时候人一想呀，那我究竟得救了没有？因为我得救了，圣灵生活里面，我怎么还犯罪呢？那你那个原因就是说我肉体还在，所以神需要我们记着十字架，把这个肉体割掉，从情欲来的败坏去掉，好像我们今天是行在神的光中，按照圣灵来行事。什么叫得胜者呢？我们已经讲过了，一个得救了以后的人，救人是不是很愿意自己退出的，就是撒旦呐，哎，他弄不过主耶稣，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柔弱了仇敌，得了阴间和死亡的钥匙都拿过来了，所以撒旦已经是败了。但是撒旦真的是败了，他还是世界的王，他还是不甘心的，千方百计的要把他已经被主掳去的救赎的人又给他拉回来。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既然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打败了撒旦，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为什么把他承认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你要知道撒旦原来是天使长，他原来是被高的这个宝座的基督白。你要知道受高什么意思，受高就是封了他。神是信实的，所以在属灵界上有一些律他一定遵守的，神要守约的，我高了他，他学权给了他，所以这个世界原来高了给了他的，因为他是守权的，是高的。可是他现在已经犯罪了，堕落了，从天上赶出去了，他在空中，他还是守高的。所以一般好的天师，正是神的天使，像米迦勒大能的天使，看见撒旦的时候啊，还要尊敬他，因为他原来还在他们的上面。所以到时候因为你背叛了，你背叛了，哎，米迦勒看见这个撒旦的时候，只是说不敢辱骂他，就是主责备你吧。你如果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就能够看那时候大卫，撒母耳高大卫以前头一个高的以色列的王是谁？ 扫罗，对不对？扫罗是也是撒母耳高了他，他是被高的，凡是被高了以后就是一个权柄。那后来为什么神要废掉扫罗呢？因为他背叛，不听神的话，听命胜于献祭。他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他不听神的命令，特别是叫他离掉这个亚玛利人的这件事上，他留下那些上好的牛羊，还有这个亚玛利的王，没有杀掉他。所以违背神，神就要毙掉他。毙掉他以后又去高了谁啊？高了大卫。那大卫高了以后，扫罗也没死，没有死，他在位。那么按理讲起来，大卫介入他，嘿，你已经神把你毙掉了，现在留我了。这大卫不一样啊，他那时候扫罗王一直是逼迫大卫，对不对？到处是要他的命，逃来逃去啊。有一次弄到一个洞里，他们几个人躲在洞里，这个扫罗赶了赶要大便，没有地方，也转到那个洞里去。这是大卫那些手下啊，这下他已经交给你手里了，是不是啊？这下杀了他就不是很简单了吗？这是大卫过去有没有杀？没有，把他的衣袍割了一条出来，他心中责备，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怎么敢去弄他呢？所以一个受膏者，他已经受了膏了，就是神已经授权给他，他违背神，神给他毁掉。但是呢，他约定的时候他没死，这个受膏还有效。所以那时候大卫完了以后，心里还责备，我不敢伸手去害耶和华的受膏，其实他已经也是受膏的嘛，对不对？他也知道将来他要做王的，但是他这个时候他不敢伸手去害他。所以你要知道，这正是一个很好的预表，原来撒旦是个天使长，他是受膏的，他是管理这个地球的，可是他背叛神，所以从神那个宝座上面赶下来。但是这个地球原来是他管的，所以他这个权神还承认他的。那我们还知道撒旦背叛神，神将来要毙掉他，把要这个权要收回来，对不对？收回来去造人，造人以后啊，这个撒旦很清楚，哼哼，你神在你干什么了？造人按照他自己的样式造出来，这跟所有的所造不一样。动物他叫要各样的动物，海里有各样的鱼，天空有各样的飞鸟，因为他一句话就造出来，是不是啊？但是要造人的时候，他特别相信，因为他要造按照神的形象造，造出来做什么呢？叫他管理。撒旦一看，嗯，这个人他要管理，看起来他要夺权了，所以这时候他只要想一个办法，叫他也违背神，叫他也违背神。那样他犯罪了，撒旦去这个人去变作他所使用的一个地步。有许多弟兄姊妹说，哎呀，神你真是糟糕，你为什么在 这个伊甸园里面，你生命树这么好的一个善恶树，你这个种个善恶树干什么呢？既然不好嘛，你不要种。其实他不懂，这个善恶树实际上是预表撒旦的生命，他已经在了。因为你知道吗，在人亚当夏娃还没造出来以前，天使造了不行，不造造多少，神在创造宇宙的时候灵界的就是天使，没有人以后就有万物看得见的，各样的都是交给撒旦管的，所以他实际上已经在了。这亚当夏娃造出来是很纯洁的，他根本不懂的，跟东看看西看看，啊，这个树很好看，很美丽，而且撒旦那个蛇是这样狡猾，撒旦是借着这个蛇来跟夏娃说话，啊，神其实真说原种的果实都不能吃吗？所以撒旦的常常把神的话变变。那么夏娃有没有应该这时候应该叫亚当说，哇，有个人有个家伙来说了，亚当你去，他不他自己就走了，他去做主去问啊，不是不是，那里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那一棵树果子不可吃也不可摸，这是他贴上去的。而且你吃的日子要死，必定死。那么撒旦说不一定死，因为什么呢？神知道你吃的时候你眼目血亮了，你现在糊里糊涂的都不知道，眼目一亮你就能够像神那样辨别善善，你可以独立做主了。所以他是个挑衅，叫人能够自己离开神独立，所以他去吃了，吃了以后给个亚当，所以应该，所以这个保罗就说不是亚当先犯罪，是夏娃先受诱惑先犯罪，吃了又给了亚当，不亚当哎夏娃啊吃吃吃，这一吃实在是好，你也是违背了神，你犯了罪，你犯了罪去给撒旦留地步，我告诉你这就是这么回事。今天我们如果不听神的话犯了罪，撒旦就留地步。所以属灵上有些律是这样的，因一个人的犯罪，因一个人的悖逆，这个罪行是悖逆，悖逆什么意思啊？神叫你这样不可吃，你要去吃，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吃？嗯，好看，好吃，吃了有智慧，可以跟神一样。所以这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所以他吃了以后，撒旦又有地位嘛？什么意思？撒旦却可以跟他联合，他跟神却断了，跟神一断，撒旦却钻进了，撒旦就变成这世界的王，他世界的王他去做什么呢？就是把所有的人眼睛弄瞎，不能吃吃，吃的时候必定死，是跟神的那个灵的那个跟神交通那个器官的功能就是不行了，这是叫做就是根据魂来活，那就变成堕落成为一个肉属肉血肉血气的人， 不是属灵的人，别说虚气的人，别说说虚气的人，说虚气的人不领会神的事情。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除了人的灵，没有人知道人的事；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将来在神的事，世界上的人，不管你多聪明，不管你的头脑多好，啊，你的一个博士、两个博士、几个博士也不行，因为所学习的人不能领会神的事情，只有神的灵，他启示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事。那现在神已经拯救了我们，当然神要拯救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人都瞎了，撒旦也进来了，要拯救啊，真难。所以只有一个办法，神叫他的儿子下来做人，亲身成为道成肉身。你已经不认识神了，你只要跟他一样，他变成人。我告诉你啊，天使不太懂人的，因为什么呢？我告诉你，你没有人的体会，你却不知道人的这个痛苦。所以有的时候我说，我那时候走路的时候啊，就是很长的路，流汗，这个道路也不好，那个汽车啊哗过去的时候，哎呀，气一阵一阵灰，那你刚刚是汗嘛，再加上那个灰呢，很很气气，简直是一点都不体谅人家。你空了叫我上去都好，当然他不会让我骑上去。那么我就觉得他不是一点不体谅人。可是后来啊，等到我后来坐车的时候，坐着车，才见到他们这个擦的挑着担子，我还没挑担子，他还挑着担子，哎，我看看他也很舒服。那你坐在车上，你不知道他在挑那个担子，在那走路的辛苦吗？天使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天使有的时候啊，他是个灵，他行动很快。我们常常说求主叫你的旨意通行在地上，如同通行在天上，有这么一条没有？为什么要这么祷告呢？求主你的旨意通行在地上，如同通行在天上。天上你去看一息结束的时候，一息结看见那个异象，看见基督伯，这些基督伯行动起来啊，像什么？像闪电，哗向前，不转弯，对不对啊？快不快？下下下下去了。所以在天上这个没有拦阻，神一个命令，嚯，他就去了，很快，不回头，直走，没有拦阻，像闪电一样快。到我们这个人到神的旨意到人这里面来的时候啊，要我们做这样，我们这个人啊很弯曲，这个心思很多，你今天应该做出些什么，考虑一下，对我有利或者没有利，对我什么什么，弯来弯去啊，很慢啊，而且我们的顾虑很多。所以我说这个天是不太领会我们人的这个，因为他是个灵。我那时候在重庆，我是山路，因为在那山路一个人走又黑，有的时候也很怕，你走啊，哎，你 一个人啊，又是个山路，又没有灯，连个手电都没有，那个时候就是很怕。所以我有一次真的这样，我向神祷告，因为一个人啊，又怕又黑，没有人伴。哎，我说你们不要轻看小智里的那一个，他们的使者常在我天父面前，我所以那我也是小智里最小的一个，我也有个使者在天父面前。我说什么？那个使者是我的，要服用于我的，因为我是你的儿女，你把他叫来陪了我走。实在是看不见，所以他听了我这个祷告，我真觉得说现在看不见，就有一个旁边好像有个跟着我一起，我一走路他在那马上就说你在想什么。哦，这么一点路就让我来陪你，你怕什么？他当然不怕了，他这个晚上他怕什么？因为他说我们得要神的命令一来立刻执行，你呢他一想你这在想什么？是不是神要你想的？哦，我说你管那么多，结果很不舒服，因为他就是这么，因为他不体谅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一走了他呼一下去了，我们又还要慢慢走，这个腿还软了，因为他是不知道。后来我就说不了，让他回去不要他了。哎，真的没有，因为他觉得还舒服，因为他管得很严。所以天使当然因为他是个灵，他跟他怕什么？魔鬼看到他要为他的避三下，是不是？而且他走他一下就倒去了。我说我们人确实很啊，要走严厉，腿越酸碰到石头好会痛，我想他大概不知道痛的。现在就是说主耶稣在天上那比天使要高得多了，远超过天使，是不是？他是神，他肯定不知道我们这个人有虚弱肢体，受时空的限制，他要来经历我们这个，这已经是。因为你如果是一个很一般来讲，你很有钱的人，很穷的慢慢升高，弄到很有钱，这个容易。所以许多人说丁弟兄啊，你在澳洲这个生活你能习惯吗？我说我那个时候苦成那样，现在什么我怎么能，这个很有意思。但是现在你要再回去，第一个关那个大别吃手，就是我说昨天说给你形容的，你试试看，你去受不了，对不对啊？那个晚尤其晚上又没有电灯，又是那个黑咕咚的那地方，你踩得不好扑通下去。所以一个人像主耶稣是这样高的，他比天使还要高一度，要那必须一个人受多大的限制。所以我想啊，而且他觉得这个人啊跟你讲好像懂了，懂了没有？哎，懂了，懂了，真懂了吗？嗯，还是不太懂，是不是？你认识主了没有？外表看他跟我们人一样，但是他里面他是无所不在的神，无所不知的。你怎么知道无所不知？非利来找拿单业的时候就跟他讲，哎，那个弥赛亚，我们说盼望来了，我们找到了，谁呀？就是拿撒勒耶稣。拿单就这么说，拿撒勒 加利利的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所以我觉得腓立比有个很好，这些事情你要介绍耶稣给人的话，他要跟你争论的时候，你不要跟他去辩，你来看。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你说耶稣是好，他说哎哪有这个事情，你不要说，你去，你来去看看主，你要看见主你写的跪下祷告，一碰到主就不一样了，是不是？那拿单你看了主耶稣老远看见他就说，看哪，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心中没有诡诈。拿单你听了以后，你怎么知道我们没见过面，你知道我们有诡诈。那么主耶稣就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已经看见你了。无花果树底下从来没看见我，是一个人在那边，他怎么看见？哦，他是神，他是以色列，他是无所不知的。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谁地人就是天的人子，其实没有人到过天，但是主本来就是天上，现在成为人子，他还在天上。现在我们这个人呐、要认识主有很多的限制，最大的限制呢，我们是人，受时空的限制，所以我们有许多问题啊，常常圣经里的话我们不太懂，有一个限制就是我们受时空的限制，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这里，你是不可能在纽约，对不对？我在这里也不可能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弟兄姊妹一定为我祷告想念我，我也想念他们，这个我们的灵力可以祷告求主，但是是肉体，你怎么受这个限制？但是神是不受限制的，所以他过去将来现在好像没有分别的。所以我们今天说，保罗说我们是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我们这个有时空限制的人就这个东西很难懂，大概你们有博士的这个头脑的人可能会好一点。创世以前世界都没有，什么也没有，那么人在哪里？你在哪里？神在创世纪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许多很难懂，是不是？而且有许多东西按照我们的逻辑来讲的话，所以圣经里说主耶稣又是人又是神，这两个怎么能合在一起呢？就是人就是人嘛，是人却不是神了，是神却不是人了，但是神却把他是道成肉身，他是真的人了，有血肉之体，而且他还是神，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合在一起。有些东西我们也觉得很难懂，是比方说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对不对？他写的神父是神的右边，成为我们慈悲忠心达子，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不能够争究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他是祭司，祭司要写祭物。那么祭物是谁呢？哦，他是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羔羊做什么？羔羊是祭物，对不对？那么羔羊 这个他主耶稣是个祭物的时候，要有个祭司去献祭喽。那么谁去献啊？他又是祭司，又是祭司，又是祭物，这怎么可能呢？但是实际上，如果那个祭物不是主耶稣的话，没效。牛羊的血永远不能赎人的罪，只有那个无瑕无耻的羔羊，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那么这个羔羊有多少呢？少了一个。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人就是想不通的啊，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饼一个杯，只有一个珠子，有两个珠子怎么办？那不行。但是你实际上你看逾越节的羊羔是谁？逾越节的羊羔就是基督，是不是？这个非常清楚的。但是你要想一想，那一夜以色列人出埃及杀了几个羊？一个吗？几个？一家一个羊。如果你这人口少了，两个家和一个羊，60万人，不包括妇人孩子，你要杀多少羊？至少杀到上万以上的羊。但是这上万以上的羊究竟有多少羊呢？一个羊是代表预表基督的。所以在圣经里还有这些情况，将来我们到基督婚宴的时候，那么婚宴的时候新妇是谁？教会，对不对？新郎呢？主耶稣。主耶稣只有一个，没错。那么新妇有几个呢？也是一个，对不对啊？那么谁是做新妇啊？不光是姊妹是将来做新妇，弟兄也是同女啊，我们一块的。所以这是一个集体，很多很多人，可是只是一个，就是一等于一，二也是一，二等于一，两人成为一体也是一。哇，这么千千万万的都变成一了，一个。那么都如果都是在这样，你是幸福的话，那么凡是被邀请参加婚宴的人有福了。那么谁去参加婚宴？啊，参加婚宴的人是得胜者，是吧？神是拣选的，嗯，哎，我做，那么我去做婚宴的参加者。哎，你去看，那你又是新妇，你是新妇，你又是参加婚宴，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亚伯拉罕大概不在这个新妇里面的了。为什么缘故呢？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如果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不在那个新耶路撒冷里面的话，那时候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有许多人都来了，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受洗。所以我们现在就想，在集体中间我们是幸福，个人有没有存在成为集体了？还有没有个人？个人还在。所以有的人啊相信被提是一次被提，因为是为什么一次被提呢？教会只有一个嘛，那被提的时候是教会的嘛，都被提了嘛，那还有什么隔班被提了就在留在底下。所以因此他就觉得说，哎，不可能教会被提， 头没提，脚没提，手身体一定一块都没提，所以一时没提。他忘记了，是的，我们成为教会是一个，是一个集体，但是不失去个人。哎，有许多人说，我只要进到一个非常甜蜜的教会，甚至爱的教会里面，哎呀，这下没问题了，我们都是都跟基督一同作王。但是到了审判台前的时候，做什么？每一个人都要按照他本身所行的和善和恶受审判。所以许多人想，他跟我讲，丁弟兄，如果一个我得了一个老年痴呆病，什么都忘记了，那将来神审判不审判了？因为那些事情我都忘掉了，你放心，到那个时候全给你恢复。所以我们今天有许多属灵的事情啊，受时空的限制，所以我们常常有些问题觉得好像是很矛盾的，实际上不矛盾。为了教会里有许多问题吵了几千年，吵了不是几千，几百年至少，就是究竟我们得救是预定的呢，还是我们自由自己拣选的？预定的时候说，那当然创世以前都已经在基督里选了，那当然是预定的了。那么究竟我们传福音，传不传没关系的，他要预定得救，怎么样会得救的？你不传他也会得救，因为他预定了嘛。那么有人说，那你不去传，神教他是愿意万人得救，你们要去传，你为什么去传呢？这是因为他愿意信就可以得救，这是他有自由意志嘛？神给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意志，这个责任是你的，都给你，福音是给全部的，你也要负一个责任。什么责任？神给你自由意志，你可以接受，你也可以不接受。如果你不接受，这是你自己要负责，你不能完全都推给神啊。那么究竟是预定的呢，还是自由拣选的？那你读到使徒行传十三章，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就出来，圣灵差派他们去传道的时候，有的人反对，有的人接受，凡预定得救的人都信了。所以他信的人就是神所预定。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预定的，在基督里预定，因为我们信了嘛。那么你究竟还没有信的人，是不是神所预定他不得救？你怎么知道他不得救？所以有一次我自己的确也有这么想，得救不得救，神预定的。所以有一个时候，神叫我去给他传福音，但是个人啊，所有拦阻神旨意、圣灵的感动的是谁来拦阻啊？肉体。为什么呢？你要去传福音，你不传福音没有麻烦，一传福音人家讥笑你。我在神所以这里很难看，是不是？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在文化大革命那时说，哎，气得不能传，因为你这是圣经的主说，你要把珍珠丢给狗，他要不然咬你一口。那究竟是不是他是不是个主是个狗呢？你也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我是懒，哎，这个人 传呢很难的，但是神感动我要给他传。我说他要是你是预定他得救的，他会得救的。就说就马上跟我说不错，他如果是预定得救的，他一定会得救，因为他预定他要得救，所以我现在差你去跟他传福音。假如你不传，我还可以叫别人传给他，但是将来我要算账。你是越懒得不会听话。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得胜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有人自己的想法，谁是得胜者？今天神叫我们说作为得胜者是在我们里面，我们有里面的人有外面的人，里面的人在基督里，外面的人在亚当里，有属灵的人，有属肉体的人，属灵的人听从圣灵，属血气体贴肉体，这两个在那边征战，谁得胜谁。如果圣灵胜过这个肉体，你凡事上圣灵能掌权能听的话，你是个得胜者。但是如果肉身肉体虚气占据你，那么圣灵去打败，其实圣灵打败你，你是一个失败者，对不对？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她来问我，丁弟兄啊，我这个创世纪刚才我们读的32章内哪个到了亚伯多和雅各这个一生啊，雅各什么意思啊？抓他要抓什么呢？哎，不过他要抓的要丧失名分，这个对雅各来讲是很伤脑筋。比方有的人大我半岁，大我几个月，哎，他大我已经有点不太高兴，为什么只差那么几个月我还要叫他老哥？其实我同岁的。但是雅各跟以扫呢只差一分钟，对不对啊？他是双胞胎，这个以扫写出来了，他是正是，哎呀，你埋得出去，他把那个机会跟抓住，他要想怎么样，他要得长子，就差那么一分钟，他做了个长，做了个不是长子，所以他一直想要长子，不过他要想长子这个方法怎么来弄呢？很诡诈，对不对啊？我又看了这个以扫，铁力打得满身是汗，渴得不得了，他煮了个红豆汤，哎，我渴死了，你给我的，这个红豆汤啊，你想喝吗？可以，不过你把你的长子名分卖给我。长子名分他是一直想的，是不是啊？结果一碗红豆汤值几个钱，不过他那时候又累又渴，我都死都要死了，长子名分有什么用？卖给你就卖给你吧。你看这些是以扫不看重长子的名分，雅各看重他，他得了长子名分以后，最后这个以撒他的爸爸要他要不行了，老了，要他给孩子祝福了，这个妈妈听见了要祝福，这个长子说你到田里去弄些野味过来，我吃了就好， 给你祝福。这个伊莎真是这一辈子就是做了一件最好的事情，就是他驯服，要不然把他形容的时候他已经是童子，那时候能背柴嘛，能走三天的路，这个是这个很壮年的，真是不容易啊。他已经知道这个他爸爸要去献祭嘛，他已经看过了嘛，献祭总是有羊的嘛，这次怎么没有羊呢？他说心里已经嘀咕嘀咕的，你看柴都有了，火都有了，怎么没了呢？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那后来你看了，看起来柴摆好了，弄好了，把它捆起了，哎呦，这可能就是要把我献了。我想那个时候啊，人很难呐、啊，这时候把我们献了，这实际上旧约里所有的祭坛都是预表新约里的十字架，这一点请你们记住。在旧约里所有祭坛实际上是预表十字架，所以实际上以撒先做这件事顺服，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因一人的顺从众人都成为义。所以神称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以撒一辈子没做什么呢？老婆是他爸爸给他预备好，所有东西财产都是他父亲给他留下，他是享福到了老年的时候就想吃野味，对吧？所以他一辈子没有，但是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他能够顺从。那么这个雅各这个人啊，的确是很诡诈，最后他为了要得他父亲的祝福，欺骗冒充说谎，是不是啊？结果这个祝福骗了没有？骗上了，对不对？因为这个伊莎眼睛也不好，我现在眼睛也不好，一个眼睛是就抹麻擦擦，不过两个眼睛他可以看，因为他大概是经昏得不成样子，所以看不清，可是他手还能摸。以上是个有毛的，雅各是光滑的，他妈妈的想法就把这个羊皮给他包起来，而且把他长子的这个衣服穿上，那衣服有个味儿的，所以他一闻，是啊，先给他祝福，祝福完了以后，等到他大儿子来的时候，没有女的了。刚才那个祝福已经，所以谁呢？那个伊莎需要想杀他。我想这个长子啊，他这个一定是个心直口快。就是在那边学者讲，有许多人要杀呢，还是很诡诈，很我不说，到底是杀他，这好像什么，好像亚沙龙杀了他那个他的那个哥哥一样，是吧？谁不说，请了来，到了他了，他喝酒，很开心的说：“我说杀了，没杀他，这种不露声色的。”这个伊莎究竟还是没有这么多歪肚子，他这么欺负我，杀了他。所以这个声音马上他妈妈听见了。这样一个人，神为什么喜欢雅各，不喜欢伊莎？有一次我到安徽去，有一个姊妹，他是丁立峰，你跟我解释清楚，神为什么 哎，这么一个诡诈欺骗雅各，因为这个以扫很慈善，对不对啊？很老实，为什么成了业务？你不跟我解释清楚，我不会信耶稣的。哇，这事情啊，要解释清楚。你爱人看，以扫远比这个以扫比雅各好，对不对啊？呀，以扫至少是心直口快，他也没做错嘛。那个雅各是真是诡诈的欺骗啊！后来我去跟他说，我说其实雅各有个特点，他要神受要的，以扫呢轻看神受要的。今天实际上我们这些人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是雅各呢还是像以扫？我看你们有头脑的人不会像以扫，都不还是像雅各多。我觉得我们都是一些很诡诈的，但是从看中一样，一切的时候要拣选的信耶稣。实际上很多人信耶稣开始的动机也不是很高尚的，还是自私的。这个将来下地狱这个事情是麻烦，是有罪，怎么办呢？哎，不要钱，不要代价，这个信了也不收，没有说亏损，那个信就信吧，不一定是很高尚的，是不是？但是神的确他要救我，他爱我，救恩给你，他就希望你要，你不要，你不要，好像你。所以有些人很骄傲，我不要神的怜悯，我也不饶恕人，他不要。那么跟以扫一样，轻看当时的名分。当然我说雅各，神不明白说雅各这个诡诈是对的，但是他要抓什么？抓神兽应许的，神说看重的，这点神看上的。但是他这种诡诈的手段，神并没有说这是好的。所以我说雅各以后到了拉班他的舅舅家里去的时候，哎，这时候这个强手还有更强的，他很诡诈，就拉班比他还厉害，是不是啊？他看上了垃圾啊，爱垃圾。他还有个姐姐，眼睛不太行，蒙擦擦不好看，他爱垃圾。就为了这个缘故，给他服侍了七年。七年啊，你要什么代价？一个羊都没给他，我就是要垃圾，行。因为他爱垃圾，这七年好像几天养，这个爱是厉害哦。他爱了这个七年，好像看了几天养，到满期了，那么你把垃圾给我，好，跟你我们请客，大家去把新娘弄去。那时候新娘都蒙了个头的，他也没看见，到第二天，看看我亲爱的垃圾，看这个人啊。然后你搞了我要的垃圾怎么搞？哎，这是我们的规矩，大女儿没出嫁，小女儿不能出嫁。啊，好了好了，你爱垃圾可以，你借给我七年，我把这个大的两个都给你，就是为了这两个多少年啊？14年了，他有没有一个养啊？一个养没有，全是给你。以后生了一个儿子，又是个。那么最后好，我要走了，你也不要走，因为拉班也很清楚，他能够蒙祝福是因为拉结，是雅各来，雅各来了以后他发起来，就你走了 没有人给我养了，你还留着，现在给你供价。那么供价说呢，这些雅各倒是很公义啊，我要的跟你能够弄得清楚，你羊白的是给你，黑的给我，那人家一看就看出黑的跟白的分明，你如果在我这里面看见有白的羊，就是我偷你了。那当然白的多了，羊黑羊倒挺少，可是神学祝福他黑羊多些啊，多了他却多了啊，不行，黑羊不行，斑点的给你，换了多少次啊？十次，换了换了，一看这样，这地方斑点肚起来，乌鱼肚不给，哎，干，给了下次另外一个羊。所以二十年，而且这个老板够厉害的，也是偷到的，跟人偷掉也是去掉的赔。所以我说你看神还是公义的，他欺骗人给人欺骗，如果他不说这个雅各自己不说的话，我们还不知道他是公义。我这二十年白天说了多少的狠啊，晚上说了，如果神不祝福我的话，也许空手回去了。但是神看见了。那么雅各最大的一个他自己的很多的办法，所以后来他最怕的就是他的哥哥以扫要杀他。现在过了二十年回去的时候，去打发去告诉他的哥哥说，我回来了，回来了。那个人报告的人说，以扫带了400个人来迎他。哇，你来迎我一个人，400个人干什么来了？哇，400个人啊，他没有这么多人，大大小小都是些孩子，大的小，因为二十年，你想嘛，最大就是头一年结婚，生了小也没有，也不顶多十几岁吧，对不对啊？都不行的，那个最小的可能很小。这牛羊呢，还是有的是带，因为他走的时候，有的还是刚刚生的，这牛羊都是很嫩的。400人来了。所以他第一个想怎么办，他就想办法送礼物来借他的气。另外一点，这个雅各倒是很聪明，他跟神说啊，是你叫我回去的，而且你答应我回去的时候你要祝福的，将来我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沙那么多。他也知道自己不行，因为我来的时候是带了一个帐，现在你看成了两穷了。但是我听见我哥哥来了，带了400个人，他要把我都杀光走，所以他去想办法。这雅各这人很自私的，怎么叫他自私？他把这个鞋都分担，如果他要来杀他最不喜欢的利亚，这个跟他的这个丫头的啊，侍女的儿女写上了这些，什么写上那么少，把垃圾的放在后面，那要真不行还能逃，还有一点机会，都进去了，他成了他一个人，留着压不住喝。所以这个时候天黑了，
有一个人跑来跟他摔跤，这个人是谁啊？雅各也得晓得，因为他最后是他是什么？比如以勒，比如以勒是神的面，就让去给他摔，摔到一个晚上。你看这个雅各啊，劲很大，他确实没有给他摔倒，一直摔。那个人看看天快亮了，他说：“你放我走，你不给我祝福，我不放你走。”那个人没办法，把他大腿窝一摸，你说这个摔跤最大劲就是两个腿嘛，对不对？这个大腿筋一摸，吐久了，吐出来了。那一头就是个这没有力量了，可是还死抱了不住不放。这时候他说，那个人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雅各。”“雅各什么意思？”“抓住。”“先你不要叫雅各了，跟你叫以色列王子，因为你跟人跟神交力，你都胜了。”天一亮，雅各是一敲一敲走路了，因为他就对着磨了。所以那个姊妹去问我，是山头一个很好吃，他说：“我真是弟弟，我这个圣经看不明白，神跟人摔跤，他摔不过雅各。你是神的力气大吗？还是人的力气大？当然嘛，神当然也肯定，但是他说神居然挡败了。他说我怎么想不通，怎么会人就挡不神会挡不过人的呢？所以我后来跟他说：“你想不通吗？我问你，圣灵有的时候要求你一个命令，你跟圣灵较量，你圣灵赢的时候多，你还是你赢的时候多？有的时候我们睡的时候，哎呀，晚上圣灵说你应该起来祷告了，亲近神啊，我昨天太晚了，哎呀，累了，再睡一会儿吧。”这些骗子保守，这些骗子骗子骗子一骗的一心，哎呀，太亮了，不行了，赶紧起来的时候，哦，快上班了，哦，几十分钟了，完了，你还祷告啊？你还读经吗？很多的时候，圣灵，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时候啊，圣灵是要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我们是让主来做我们的主，他做王，是不是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你进 shopping center 那个到这个这叫什么 shopping center 叫什么购物中心，对了，购物中心的时候，你有没有过问问主啊，我是主是属于你的，我的时间是你的，我的钱也是你的，主，你是我的主，你要买什么东西，你要我买我去买，你不叫我买我就不买， 因为你是我的主嘛，是不是呢？你有这个感觉没有？说老实话，我看有些姊妹都是进去以后，明明这个已经差不多了，应该够了，这个也合适，价钱也差不多，不放了再说，看看比价再看，再看完了以后再看，哎，这个便宜，这些这个东西很便宜，家里有没有？有一堆，因为便宜又去买。一下来两个小时，这回这还是这个地方差不多，就是这样。究竟你这个时间完了以后呢，读经嘛，听经什么，哪有时间啊？忙得要死。我们的时间就这样没有了，我们的钱有许多就是什么？花掉了，真正要奉献的时候，那钱都花了。因为你看见这个好看，那个好看，其实那些东西都堆在那边。我不知道你们，所以我们今天实际上的，我要讲，为什么要讲属灵的实际呢？属灵的实际就是在你生活上嘛。我们没有时间，你时间哪去了？我们要奉献，守得很紧，你的钱哪去了？是不是我们真的像主持人，我现在走到那里去的时候一看，哎呦，这是个便宜店，我马上有个心里有个钱，不是你的，时间也不是你的，你这里有需要吗？你究竟需要是买什么？如果没有需要走，是继续省下来了，不需要的钱也。如果我们都能够每一个时候都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其实圣灵是很自由，很自，是给我们很放松的，不是这么养瞎子的。不过有的时候圣灵是管制的，有的时候你祷告，我们许多圣经连祷告都不祷告。我要进要去买东西的时候，你不问问神的，你问了，所以有的许多的时候，人是按照自己的思想在那过日子，不是真正顺从圣灵。在杭州，我就碰见一堆小他们还没结婚，跑得要命，可是也挨住，最常在一块祷告一块。后来啊，不知道哪一个邪提议，他说我们这样老是一天到晚去亲近主啊，把主缠着他一刻也没空，他会不会像我们父母一样，你老踩着这了，去玩去玩哎，他们这一说，这个很有道理啊。我们整天在读啊，什么这样，他会不会烦呢、啊？他会不会说你们去玩去？可能是这样。好、哦，我们去玩去。结果他们到哪去啊？卡拉 OK。那卡拉 OK 啊？我是没去过，不过他们说卡拉 OK， 我看了这个电视说什么。弄了以后完了，哎呀，挺开心。哎，是你看，是要玩玩的嘛，老扯了主都难。可是他们一回来以后再祷告，中午不着了。为什么中午不着呢？你这个哈拉沃克是你想去玩了，实际上是你的肉体情欲发动了，并不是他想出一个理由来。好像挺对。今天我们要进到属灵的实际，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这个人 太强的一个人，像雅各一样，大腿肌最有力的是被你摸了，你学对神学不会对抗了。有许多人很强的，你要叫圣灵来管理啊，管不住他。等到你什么时候你真是软弱了，什么软弱？你这个肉体这个人，外面这个人变成软弱了，里面的人刚强了。圣灵是把里面的人，里面的人刚强，外面的人就软弱。如果你里面的人软弱，外面的人一定刚强。所以今天我们神在我们里面走的路，神要我们走的路是走里面的路的，他要管血管里面，并不是说，但是呢，你里面没有了，你只能去外面的。一个教会如果你看不见神在那里走，他一定想出很多办法来，那个演唱会，来一个什么什么班，来这一个什么，看看电视什么东西，外面的吸引你，叫你觉得这里还有侍奉，觉得这里还有享受。但是真正的你能够叫你里面的生命的安慰的，是圣灵在你里面，他做了主。如果他是做了主，你凡事上他都来引导你，一定有平安有喜乐，但是不是一定是很舒服？不，一定有征战，因为你要听圣人的话，一定不听撒旦的话。如果这个人一直是体贴肉体的，撒旦说这个人不用管他，他没用的，圣人的话他也不听的，看着他好像是那边做什么东西，对他对撒旦的国度毫无影响。当有一个人真的愿意把自己奉献做十字架的路，完全听圣灵的，这时候撒旦一定要来想要吐出他。所以这个他不是光是圣灵跟肉体的征战，而且就可能碰上圣灵跟邪灵，有很多东西他为了欺骗。撒旦可以用很多方法来叫这个基督徒来打败他。第一个叫你犯罪，我不犯罪，那好，世界财务引诱你，如果这个也由不了你，让你骄傲，要不然就压迫，造成一些环境的压迫。如果你一直坚持下去的话，圣灵大能，这是显出他的大能。现在来人看，就是保罗说，好像事物是贫穷的，他觉得富足；事物是好像是被打倒，但是他是胜过的。而且许多的时候，神想叫保罗为什么给他这种苦难，有那些对十字架是不是几十步。一个人你如果没有受过苦，你不会体谅那些受苦的人。保罗如果是没有受过苦，他去安慰人的时候，我很深深感觉，你从来没有受过苦的人， 你不会体谅的，真的不会体谅的。你整天坐在这汽车，看见人家在那边走路，走到马路上喊，你还觉得他很舒服的，因为你没有这个体谅。比方说，像我，感谢主，对我也长了一点。那时候在文化大革命时候，我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戒毒劳动，懂不懂啊？这些都是大陆名词，你台湾不太清楚。那时候啊，我拉这个车啊，装20袋面粉，一个班车，拉回去，一袋面粉是50斤，20袋呢，1000斤，对不对？这1000斤拿个班车，从那面粉厂里就拉到货房里。所以我现在很有经济学是这么练出来的嘛，你把它带平了，平均弄好了，不重了，对吧？走了。但是最怕什么？上坡。哇，这个上坡就是啊，你一个人，你不能放手啊，这一放手不得了的。所以那是平，这个坡也还长，越来越高。哦，那时候这个摇那个摇，那时候真是很盼望什么，有一个人后面来帮我推一下的话，没人抬，没人帮他。所以我以后啊，这走上去，哇，总是到了顶了。因为你有留过这个，所以以后产生。我同情那些拉的，尤其上坡的时候，一个人东西又重的时候，我一看这，我一定去帮你。为什么呢？因为你体恤我，你知道这个时候啊，有人来帮你一下他。所以我有一次看见一个人学生很吃力的时候，我去上去，我这一推，他有感觉的。他马上松了，他回头一看，对我一笑，上去，上了坡啊！我还以为是一个劳动人民来帮我，他是个先生来帮我。许多人没有生过病，身体一直好，他从来没觉得病。我那时候身体一直好，我这个师母呢？啊，心脏病啊，什么病都得走路慢的。哎呀，因为我走路走得很快啊，你怎么搞的嘛？一点不体贴。所以那次神学馆叫我嘛，前年嘛，啊，大前年，腰痛了以后，他不知道我这个腰痛，他那个接待我的人拿了一个行李，啪啪啪啪前面走我。我说你这个一点不听，你怎么搞的？所以神常常是叫你经过一些最困难最痛苦的东西，你经过了以后，你就懂得去安慰人。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就说，神在各样患难中就安慰了我们，是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安慰来去安慰同样的人。所以有许多病人啊，对那些没有爱心的、没有同情心的医生啊，常常有个，因为病人又不敢得罪医生，所以说，哎呀，医生，做什么呢？你熬一点嘛。所以走了以后，这个病人学生上这个医生，上他病他一次，以后就会知道了。所以神有的时候叫我们经过很多这个困难以后，叫什么叫忍耐，什么叫同情，什么叫爱心， 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东西啊，真的是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个老弟兄也是一样，从来身体很好，这次忽然一下中风，哇，中风了以后有人说那个气态完全改变。为什么一中风啊，半边不能动了，汽车不能开了，这下那个觉得自己很马上变得软弱。所以神有的时候叫做人一个得胜者，不是叫他肉体更刚强。一个肉体更刚强的话，他不会做得胜者，变软弱。你软弱了以后怎么办呢？软弱了以后你去依靠神。我想现在很多一帆风顺的人，你跟他传福音很难，不需要，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蒙恩常常是碰到难处了。有个弟兄是本来做得很好的，也有能力，也有一个很好的工作，赚的钱也不少，还正在得意的时候，啪，失业了。为什么叫我失业？我工作能力都很好，样样好，就是老板不要他，那么再去找工作，怎么找也找不到。这时候才谦卑下来，是吧？我没办法了。哎，一谦卑，一祈求神，神给他一个更好的工作。哦，这下，还是要靠主。人常常因为自己觉得有办法，肉体有能力，所以他很难做个得胜者。真正的得胜者是依靠主。吴弟兄就问我，兄弟兄，你讲讲告诉我们什么秘诀做个得胜者，有没有秘诀啊？秘诀，我在航空公司的时候，那个航空小姐给我签运的时候，你85了啊，看出来你还这么健康，你有什么秘诀？我就告诉说，秘诀啊，我信耶稣，我依靠神。他说我也是。保罗在腓立比书最后说，我已经学会了怎么处丰富，怎么处贫穷，怎么处好的环境，怎么不好的环境，我都学会了，因为我已经得到一个秘诀。秘诀是什么？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靠上那加给你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以前老跟说，离开主我不能做什么，这话也真的。但是你光有那句话，还应该有靠上了加给你力量，凡事都能做。所以主的教导里面常常是有两方面平衡。一方面就告诉我们说，你靠自己不行，离开主你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不能做什么是。但是另外一方面 你靠着呢加给你力量的，你凡事都能成。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说，你要讲述说神，你生命要成长是解法不是加法。什么意思？不是你说我要做这个得胜者，加上知识，加上能力，加上什么？不是，你要做得胜者要解，像主耶稣女儿写在天上那么荣耀，降低降低降低，降到解到最低，对不对啊？对啊。但是你光是解没有加不行的。所以实际上彼得后书是告一章是告诉我们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一方面是要加，一方面要减，那就是实际上就是说像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减减减，但是叫基督的生命加加加。如果光是一面，所以神常常是一面他是 预定的，一方面你要自由意志。所以今天我们要所领的实际啊最重要一点，你自己软弱，你这个肉体等到失念了，有的人叫失念了，有的是他真的 无能了，圣灵却不受限制了，那么圣灵的力量很大。你圣灵力量这么大，有的时候居然还是胜不过这个肉体。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所以不能做得胜，不是圣灵没有大能，是我们拦住圣灵，我们拦住圣灵的也是够厉害。所以最重要要听话，学习基督的谦卑。你自己无能，你要相信神能。所以叫我们胜过世界的是谁呢？叫我们胜过世界，学着我们的信心。你信什么？你信神，信他的话，你不要信别的，这样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所以真正一个得胜者是一个不骄傲的。如果一个人说我是得胜者，我已经没有肉体了，哦，没肉体了。你保罗到了这个地步，他到了三升天以后，他都不敢说我没有肉体了，他是这样，因为万物都一同劳苦叹息，直到如今，就是我们这个最初有圣灵初级果子的也是一样的叹息。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卑贱的身体，这个身体在你还在的话，你不能说我没有肉体了。你什么有肉体？你这么属灵啊？有个福泽弟兄是汕头的，福泽弟兄老弟兄比我小两岁的，啊，他很刚强，后来被抓起来，抓到这个监狱就是饿，哎，你没饿过你不知道什么叫做饿，饿起来就想吃。他说那时候啊，他也说老实话，叫他把这个粗米啊 我们写的是细米不知是粗米，我们还得把粗米跟它再连一连变成细米，对吗？他是什么连啊连？他当然知道你应该是个基督徒嘛，你不能这么才对吃，是木吃的，管不住啊，他学这么生理学吃啊。哦，弟兄你这么熟练做这个事情，所以主的门徒饿的时候买地做什么？抽这个麦子吃，麦子好吃不好吃？抽起来，你吃过？我吃过，因为我那时候在劳动割这个麦子，你看我这里还有一刀，割镰刀割了，干嘛？很寒呐、啊。后来我说，嘿，想起了，门口抽麦子，哎，吃，我也给他抽抽麦子。根本咽不下去，但是你饿起来真饿得很饿的时候，他也出去吃了。你知道真饿的时候树皮草根也吃了，因为真饿，这个卑贱的身体他有这个你脱不掉。所以保罗说，我们是何等盼望有一天万物都是盼望神的种子显出来，到那时候基督来的时候，就要把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啊！那个时候是脱离，真的脱离这些。现在我们还是在这个肉身之内，还是劳苦叹息，但是你要知道基督如果在我们的里面，虽然我们软弱他是有能力，虽然我们觉得很苦里面有喜乐，这是真的。但是最重要一点，就像雅各一样，不管怎么样抓住就不放。哎，你抓这个长子名分也好，抓别的东西也好，抓两个老婆也好，抓些牛羊也好，这些都不能满足。但是他抓住主，这是我们今天要做得胜者唯一的路，抓住主不跑。主我不行，但是我依靠你。另外一点也非常重要的，所以背十字架，你不能离开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呢？我刚才讲了，祭坛就是预表十字架。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的时候怎么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祭的，是神所悦纳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你把自己献上，献在哪里？献在祭坛上。什么意思？背十字架。你献什么东西？最重要的献上是什么？许多人说，我撇下一切。你撇下一切是献上把你的自由意志，因为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因为神给我们自由意志，他非常尊重我们这个自由意志，他不勉强我们。本来应该可以这样说，我弟兄们，我以神的权威来命令你们把身体献上，是不是这样？没有。为什么？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为什么劝？劝因为你有自由意志，你有自由意志，你愿意不愿意奉献，愿意不愿意背十字架，不勉强的劝你。你 如果愿意的话，那你献上，这是你自己愿意的。因为你愿意以后，神才可能照着他的旨意来安排你。到那个时候你不能说你怎么这么对我，可是这个你千万对神不能开玩笑的，因为神说了他受约的，你献上了，我真的给你献上了。现在许多人献上就像小孩一样，我把那个糖给你，把你给我，你哪里去了？给妇人也说句话嘛，你们现在台上祭坛上，你不要火还没点起来你马上跳下来，献上你去的献，就是说把我们最重要就把我们主权给了主，这是我自己献上的。那么主啊，你先按照你的旨意来对待我。今天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的，献上了，好，你献上了，真的，我以后你做主，你是我的主，是王，真的，好，甚至下手了。我们的吴永生弟兄就是这样，那时候他年轻，他说主，我把自己献给你，要怎么来对待我，我绝对听你的了，因为我的主权交给你，这是好。那么交给以后，他再怎么想，这下是我大用他，我已经交托给你了，我都交给你了，那么主要派他去传福音来做什么？没有，一个病，病得要死，还有病，一个病刚好一点，第二个病更重，马上说，神啊，你怎么搞的了？你怎么一个病完了，我就怎么又来一个病？神就问他，你不是把你自己的主权交给我了吗？你说你我要怎么弄你，你都愿意吗？就是我给你两下病试试看的，你去问为什么？你那个算不算数的？哎呀，算数，那你就弄吧。真的，他死去活来，为什么现在他要洗圣，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时候的圣言很重。那个时候啊，实际上已经活不了了，就需要牺牲，一直活到现在。那为什么现在叫他又牺牲？看起来也有他的原因。所以我们如果一个人真的把自己献给神，最重要的，你真的献给神，你去把主权交给他，那么他可以按照他的意思在你身上做事。如果你没有，神不勉强，绝不勉强。你不要以为是神要来苦待你，没有那个事情。神要拣选一个人，像保罗这样，完全奉献。看起来神好像是对保罗很不公平嘛。你看像我这样，神都这个啊，这个，你看我们。神对我们都好，我们要有个夏令会，天天夏令，这几天你看感谢主，是不是这样去表明说我们一定是更蒙爱的？其实我们表示我们是受不起一点的，如果天天下雨的话可能没有这么感谢了。实际上真正要以把自己奉献给神，那神是要按照我们的情况，他去安排我们这个前途。有许多人说很害怕，如果说神把优败的这些 造孽轮到我们身上怎么样呢？你放心，你不够格。不会的，这又不到了他这个完全正确敬畏神远离恶事，神觉得他经得起考验，他才给你这个试炼的。他知道的还没有房子摇两下你都不行的。所以我们要相信神，认识神，神是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是根据我们你有多少力量，神就给你这么安排。不过一个人真要被神用的话，他一定要经过试炼，一定要经过训练。这个训练的不是在神学院，而是在基督的学校里。谁是道士？圣灵。不过你要听话，最重要的，所以谦卑顺服降服神，这是我们进到属灵实际的必由之路。如果得胜在吗？不是靠自己，你越刚强你越是失败，你越变成软弱，在神面前说没有你我一定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依靠你我可以做什么。所以这个叫我们有信心，信靠谁？不是信自己，是信靠主。你信得过他吗？真的信得过他吗？你真的能信过他？你信靠主到现在为止，至少我现在是85岁了，这一辈子过来靠他没错，我可以做这么一点见证。所以主也给了我一点试炼。那这条路啊，所谓十字架的路，不过把你世界上东西挪开，把天上的门开开。所以我到现在上我就害怕那个天上门不要关起来，只要我们能够更谦卑，更认识自己不够好，完全信靠主，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得胜者不是自己刚强，而像保罗一样，我夸我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是软弱，什么是刚强，这是得胜者的秘诀。好，我们祷告好不好？主耶稣啊，感谢上帝的儿女们真正认识你是爱我们的主，你真的愿意你的孩子们能够享受你超世人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极大无比的荣耀。主啊，我们深深感觉我们是不配的，我们也想也没想过有这种可能。主，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好像在你那边有能够吃点饼病得医治，我们就满足了。但是主啊，这个不是你的意思，你要来了，你要得到你的儿女们去跟你一同享荣耀。哦，主耶稣，你开我们的眼睛，真是叫我们想目你要给我们是何等大的。这个世界的东西来自我们的心，将我们失去你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是何等的可惜呢。而我们的主耶稣啊，今天撒旦还是有许多的方法要拦住你的儿女来得到你所要我们得到的。大家正在叫我们有一个坚定的心，对撒旦说不，对我们的父神说是。 我们的主啊，你知道你儿女们都软弱，所以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真的愿意把自己放在祭坛上，我们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你，我们的自由意志，你的旨意就是我们的旨意，我们放弃我们自己的想法，来明白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残酷高深。主啊，今天晚上这些话是何等的软弱，但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说的话，叫我们真是看见天开了，能看见天上的异象，叫我们进到属灵的世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